万王之王，你的话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要求你借着圣灵来喂养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怎么为你而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做你的光明之子。所以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将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有没有很奇怪的声音？到底是什么？要不我们把那个声音变低啊？对，就可以。很奇怪，听起来是人的收集，不知道是什么。如果你们在 MP3、在世界各地听这一点的话，没关系。我们先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约翰福音14章15到31节。有时候感到心里不安，真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不管是找工作也好，还是开始新的工作，不满意单身的身份也好，还是刚开始婚姻生活，无论你刚搬到伦敦也好，还是正在考虑回国，感到心里不安，真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一方面，是不是我们充满有期待？当我们思考将来有可能会被实现的梦想，我们心里感到很兴奋。但同时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深深知道我们个人不可能完全的保证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管怎样，未知的因素仍然存在。那么最近几周，当我们学习最后晚餐耶稣所分享宝贵的教训，我们发现那些门徒也特别心里不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既然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那所承诺的君王，他们很愿意离开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一切。不是说他们以前所关心的不重要，但是现在他们最关心的是跟从耶稣，跟耶稣在一起，作为耶稣的门徒。他们的期待非常的高，当时的犹太人一直在等候上帝的弥赛亚来拯救他们，恢复以色列国，使他们可以再一次的享受上帝的祝福，平平安安的活在所应许的土地。并且这些门徒是耶稣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恐怕他们当时常常的思考到将来的情况，耶稣做王，他们就在他的身边，他们充满有期待。因此上周我们看到的耶稣说的一句话让他们感到非常的迷惑，甚至相当的震惊。13章的33节，大家记得没有？13章的33节，耶稣说：孩子们，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你们要寻找我。但是我对犹太人说过，现在也照样对你们说，我去的地方是你们不能去的。耶稣干嘛离开他们？他们不是刚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所盼望的不是快要被实现呢？尽管当时他们不会明白，耶稣还是想准备他们，让他们将来可以了解为什么耶稣离开了他们。同时他想安慰他们的忧虑。咱们看14章1节，我们上周最关键的那个经文：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你们应当信神，也应当信我。现在我们看到耶稣只是暂时的离开他们，他先去是为了预备地方，让他的门徒将来也可以跟着他回到父那里去。他们不要急，而要信耶稣就是唯一的道路。按道理耶稣的话应该满足他们的疑问，但是腓力 其中的一个门徒还是要求更多的证据，你们记得吗？咱们看第八节，十四章第八节，腓力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当时腓力还没有明白耶稣与天父的关系，他们原为一，虽然他们有独特的位格，他们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耶稣，我们就可以看到天父。现在我们看不到耶稣，但是12到14节我们看到耶稣说，当他走了之后，通过神子民的福音施工，他要继续的把父显示给人。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做成比耶稣往父那里之前的所做的更大的事，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享受他离开通过十字架的成就所实现的福分。当我们今天接着看十四章的后半部分，我们要继续的针对同一个问题，并且耶稣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安慰和预备那些感到心里不安的门徒。咱们看看第二十七节，十四章二十七节后半部分，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二十九节，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我就已经告诉你们，使你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相信。那么十五到二十一节，耶稣继续针对腓力的要求，别忘了他希望耶稣把父显示给他们。那看看第十九节，不久以后，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是在父，我父里面，你们是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然后对，就是针对腓力的要求，你看第二十一节后半部分，爱我的，我父必定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亲自的向他显现。这就是回答腓力的要求，他要亲自的向他们显现。那么上周我跟大家说，这段经文是以门徒的提问而分段的。那么第二十二节我们看到最后一个问题，犹大，就是另外一个犹大，不明白将来门徒怎么可能仍然看到耶稣，但是世人却看不到，怎么回事？毕竟按照他们的期待，当神降临，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所有的人都必一同看见，怎么回事呢？怪不得那些门徒心里不安，他们充满有期待，但同时他们不能保证将来要发生的事。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他们不要忧虑，而要享受四个非常奇妙的福分。当他们明白这四个福分，他们会意识到耶稣的离开实际上不是一个挫折，而是一个对他们很有好处的事情。我们也照样，当我们继续等候耶稣的再来，我们也不要忧虑，而要享受这四个非常奇妙的福分。第一是什么呢？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十五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不要忧虑，而要享受圣灵的同在。其实这一点我们要投入最多的时间。我们看第十六节，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咱们先考虑圣灵的身份。圣灵的身份，好像许多人对圣灵有各种错误的理解。今天这一段是圣经当中关于圣灵的位格和工作算上最详细的经文之一。首先注意约翰用的人称代词 他不是个鬼魂，他是个位格。约翰没有用非人称代词，他不是耶稣，他是一个独特的位格。毕竟耶稣说另一位，刚才我用人称代词，你们明白吗？就是语法的专用词，就是 pronoun， 是不是？他用的 pronoun 就是 neutral， 啊，不是 neutral， 就是 he。耶稣说另一位，但是他跟耶稣是一致的，他要代替耶稣。别忘了，耶稣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第十七节，我们发现圣灵是真理的灵。耶稣离开之后，他本身已经不在，但是完全可以代替他的灵，必要与他的门徒同在。所以看看第十八节，一个很有名的、很可以安慰人的一段经文。第十八节，我就是耶稣，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三位一体的神绝不会离弃我们。虽然圣子已经回到父那里，他差遣他的灵来继续做他的工作。具体什么工作呢？第十六节，他赐给门徒另一位保惠师，跟他们永远在一起。把保惠师从原文翻译过来，我们有很大的挑战。这个词指一位被召唤到旁边来的，被召呼到旁边来的。它跟一个动词有关，意思是鼓励和劝慰。所以保惠师是一位鼓励或劝慰的人，这词有律法的背景。像一个律师辩护他的客户，圣灵来站在耶稣门徒的旁边，与他们同在，鼓励又安慰他们。其实心里不安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特别喜欢有熟人跟我们在一起。前几天因为 Becker 最近老背痛，他去医院进行扫描检查。这里有没有人曾经经过 MRI 机？有。Becker 很有幽闭恐惧症 claustrophobia， 真讨厌密闭的场所，所以很害怕。因此我就跟他一起去，与他同在，尽量安慰鼓励。其实很糟糕的是我有点迟到，所以他们不让我进去，但是这是我的目的。圣灵不一样，耶稣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因为他的灵必要与他们同在，这点一定很劝慰他们。可是还是更奇妙的安慰，你看第十七节，圣灵不仅仅要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也要在他们里面，圣灵的内住。哇，上帝他自己要活在门徒的心中。上周我们看到第三节，耶稣先去预备地方，使我们将来能够永远在新天地与神在一起。现在呢，等耶稣再来接我们之前，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耶稣离开之前，门徒他们只能在圣殿里通过祭祀象征的仪式来接近圣洁的上帝，但是一直存在隔阂。既然耶稣回到父那里，并且顺便通过十字架，现在神的子民可以变成神的圣所。怪不得我们现在没有必要每个星期参加一个圣所、一个圣殿，因为上帝的子民已经变成上帝的圣所。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他说，我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殿。我已经提出三位一体的一体神的合一，如果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圣父圣子也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你看第二十三节，耶稣回答，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我父必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哪里去，跟他住在一起。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正在找工作还是刚开始新的工作，不管我们不满意单身的身份还是我们刚开始婚姻生活，无论你刚搬到伦敦也好，还是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回国，我们不要忧虑，而要享受圣灵的同在，他跟我们在一起，并且他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听起来不错，但是具体哪些人可以领受圣灵呢？刚才当夜莹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耶稣多次的重复受圣灵人的特征？第十五节、二十一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都强调什么呢？咱们看第十五节，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爱心和顺服，对不对？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误解，我们对耶稣的爱以及我们是否遵守耶稣的话，不是得到生命的根基，而是得到生命的果子。换句话说，爱心和顺服不是接受圣灵的条件，而是领受圣灵人的特征。当然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耶稣先要预备地方去。如果耶稣没有洗彼得的脚怎么呢？你们记得吗？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与我没有关系了，如果我不是先洗你的脚。也就是说，我们要信靠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成就，这是唯一的道路。那么虽然第十四章的前半部分的确强调信心的重要性，它的后半部分，今天我们所看的更强调爱心和顺服。我们可不要轻看这两个特征。弟兄姐妹，我们到底爱不爱耶稣？如果我们真诚的爱耶稣，全心的尽量的讨他的喜悦，遵守他的话，是理所当然的。再看看第二十三节，其实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经文之一。第二十三节，耶稣回答，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我父必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里面那里去，跟他住在一起。那么这一周有哪些事情让您担心呢？主内的朋友们，我们不要忧虑，而要享受圣灵的同在。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神，他与我们同在。下面圣灵的漠视，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圣灵的漠视。当时的门徒非常难得，对不对？他们天天可以跟耶稣在一起，但他离开之后呢怎么办？耶稣再一次的安慰他，再一次的提出圣灵将要起的作用，除了看顾他们，与他们同在，住在他们里面，圣灵就是天父要差来的保惠师，也要当做什么呢？当做他们的老师。他要把一切事教导他们。你看第二十六节，他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一切话。首先咱们再一次的注意，圣灵的工作和圣子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前面我已经提出圣灵继承和代替耶稣的角色，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教导是因耶稣的名，你看到吗？是因耶稣的名，就是凭着耶稣的权威，并且他所教的内容没有新的信息。圣灵要代替耶稣，是哪些门徒想起耶稣以前跟他们所说过的话。那么2010年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教会很误解圣灵的工作，看来他们以为耶稣和圣灵的工作是分开的，他们以为耶稣来实现上帝的救赎计划，然后圣灵他来使基督徒得到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很奇妙的福分。总的来说，圣灵的工作变成附带的，这是不对的。圣灵来继续同一个工作，把耶稣的工作应用在信徒的身上，包括让使徒想起耶稣所说过的话。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耶稣的应许是针对当时的使徒，而不是一个对众圣徒的承诺。毕竟圣灵所教导的话是耶稣已经跟他们说过的话，当时我们还没有存在，我们没有参与到他们的交谈，对不对？话虽这么说，圣灵默示的道理还是对我们有含义。究竟我们可以知道使徒所记载的，就是他们所写成的福音书和书信，变成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新约书，并且它的内容我们可以相信。注意，它又可靠又完整。之所以可靠，是因为圣灵使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过的一切话，一切话不是一些话，他们所记载的也完全足够，是完整的。毕竟圣灵把一切事教导他们，耶稣没有说一些话，而说一切话。也就是说，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事，圣灵全部的告诉他们。我再说一遍，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事，不是说所有万物一切的事。比如说圣经里头没有关于上网，没有关于 Facebook， 但是当时的门徒，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所需要明白的事，圣灵全部的告诉他们。那么下个月，当我们接着学习第16章，我们要继续看到耶稣的美意，通过他的使徒来把神的子民所要知道的事记下来，变成新约经文。当时的门徒，他们不要忧虑，而要享受圣灵的默示，他要使他们想起耶稣以前所说过的一定要记住的话。我们现在呢，我们没有必要羡慕那些门徒，因为2010年的基督徒也可以聆听耶稣亲自的话。我们就可以读圣经，每一句话都是圣灵所默示的。你想一想，当我们感到心里不安的时候，如果耶稣在我们的身边，一定好多了，毕竟他就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办。弟兄姐妹，不要忧虑，而要享受圣灵的默示。我们所要知道的都在圣经里头。心里不安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圣灵与我们同在，而且通过他给使徒的默示，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想让他们明白的一切，我们可以放心。还有一个原因，第27节，耶稣的平安，耶稣的平安，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除了圣灵之外，耶稣赐给门徒另外 今天我们要简短的注意两个方面。耶稣说他把自己的平安赐给门徒。首先我们要明白，唯有耶稣享受平安。人人都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平安，对不对？最近几年中国大陆所主张的和谐，就是胡锦涛最喜欢谈的那个概念，并不是新的最要关心的意念。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时代，不可避免的是人与人之间有纠纷，国家与国家有冲突。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不管人们多么的努力追求和谐和睦，最后我们必须承认，完全避免冲突是不可能的。一般的情况下，当圣经谈到平安，它指的两个局面，横向的、竖向的，都包括在内。实际上照着神的话，之所以我们世界没有横向的和睦，是因为我们没有竖向的平安。人与人与神为敌，我们都远离了上帝，违背了他的管理。唯有耶稣享受平安，因为唯有耶稣没有犯罪，圣子与圣父合而为一。但耶稣活在我们乱七八糟的世界，他不停地表现出平安，因为他知道他与天父的关系和谐和睦。唯有耶稣享受平安，但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得到。耶稣说，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什么意思？尽管我们都喜欢平安这个概念，我们世界的人没有办法把平安赐给别人。在国内有一家平安银行，是不是？可是在当今的金融危机，他根本不可能给客户真正的平安。世界各种语言的打招呼都提出平安 Shalom 안녕하세요，今天没有韩国人，是不是？反正不管什么语言的打招呼，不管他们提到平安没有，真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把平安实现。只有耶稣能赐给平安，这是因为只有耶稣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使人可以与神和好。当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站在他们中间，他说什么？有人记得吗？他说，愿你们平安。耶稣留下平安给门徒，我们也可以得到这非常奇妙的福分。不是说得到平安之后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耶稣本身也没有逃避世界的痛苦。在13章我们看到，当耶稣考虑犹大的出卖，他心里很难过。话虽这么说，像耶稣一样在痛苦中感到难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到平安。不是因为一切很顺利，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与神和好了，而且知道掌管万物一切的神时时刻刻地带领我们，看顾我们。很奇妙，即使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很糟糕，我们仍然可以感到平安。当我们感觉不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放心，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改变的神。不要忧虑，而要享受耶稣的平安。那么结束之前，要不咱们尽快的看一下28到31节耶稣的成就。耶稣的成就，你看第28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过，我去但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就要喜乐，因为我到父那里去，有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看来那些门徒实在太自私了，如果他们爱耶稣，就应该为他的离去而欢喜快乐。回到天家，回到父那里，意味着会道成肉身，以前与父同享的荣耀中。父是比我大的，这句话我们千万不要误解。耶和华见证人那微妙又可怕的邪教特别喜欢滥用这段经节，否认耶稣的神性。 真是乱讲。究竟从上下文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耶稣与父神原为一，他是在父里面，父是在他里面。打个比方说，如果我说奥巴马比我大，这是有道理，对不对？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两个不同的类族，我们都是人类，但是因为他的角色，他的权威，我可以说他比我大。既然耶稣快要完成他的使命，他的降杯马上要结束，如果那些门徒真正的明白他成就的含义，他们就要喜乐。你看第29节，耶稣提前告诉他们，使他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耶稣的死亡，他们就可以相信。这蛮重要，否则的话呢，他们会以为耶稣失败了。魔鬼撒旦确实通过犹大让耶稣被逮捕了，最后被钉死了。但耶稣说，魔鬼在我身上毫无作用，毫无作用。耶稣并不是一个可怜该死的犯罪犯做减字符，那绝对没有。苦楚来临了，耶稣必须死，但他是一个顺服的爱子，甘愿将自己献上为祭。咱们看第31节，但这些事是要使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知道父怎样吩咐了我，我就怎样做。前面我们看到神的子民所要表现出的特征，注意耶稣给我们立了最好的榜样，通过他在十字架的成就，他的顺服一清二楚地彰显出他对父的爱。一会儿我们要领受圣餐，我们要彼此纪念主耶稣的死，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的成就何等的奇妙。那么今天所参加的慕道朋友们，要不你们用今天的圣餐来第一次承认你们对耶稣死亡的需要，承认你需要耶稣来赦免你的罪。今天当你第一次领受圣餐吧，要不你做个决志祷告。当然你今天如果接受福音的时候，你会觉得将来是有盼望，是有道理，但是不要误解，当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今天我希望你们很清楚地看到，今天如果你信耶稣，你就可以得到圣灵的同在，也可以得到圣灵的默示，通过使徒的经文，也可以得到耶稣的平安。耶稣的成就何等的奇妙，反而我们不要太以自我为中心。为什么耶稣钉在十字架呢？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为我们罪人而死，但是更主要的是耶稣来完成天父所交给他的工作，他顺服至死，通过他的顺服，他给全世界彰显出他对天父的热爱。耶稣离开他的门徒，但是当我们思考他离开所实现的成就，我们很清楚他一点也没有离弃他的门徒。我们2010年的基督徒也可以深深知道耶稣没有离弃我们。如果没有耶稣的成就，如果他没有回到父哪里去，我们现在根本得不到今天所考虑的福分，圣灵的同在，圣灵的默示，耶稣的平安。今天正好福音之家庆祝5周年，感谢神，他一直没有离弃我们，他一直与我们同在，通过圣灵所默示的话语，他一直给我们所需要的喂养。那么当我们往前看，我们不要忧虑，而要享受三位一体神已经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奇妙福分。阿们。一个遗产，当我们学习16章的时候，我们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思考平安这奇妙的福分。今天我们要简单的注意